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新约希伯来书，我们读第十章一到十八节。第十章一到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八节。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一个投影，并非本体的真相，所以年复一年的献祭不能使前来敬拜的人存全，否则献祭的事早已终止了。因为敬拜的人若献一次祭就能彻底得到洁净，他们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然而每年献祭的事都使人想起自己的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根本不能除去人的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曾说，上帝啊，祭物和供物非你所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并非喜爱燔祭和赎罪祭。于是我说，上帝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都记在圣经上了。基督曾首先说，祭物供物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你想要的，也不是你喜悦的，这些都是依照律法献上的。然后他又说，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这样他废除了前者，为要设立后者。上帝的旨意是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祭司都要天天站着供职，一次次的献上同样的祭物，只是这些祭物根本不能除罪，而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后，就坐在上帝的右边，等待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他凭自己的一次牺牲使那些得以圣洁的人永远存全。圣灵也向我们做见证，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将与他们立这样的约，我要把我的律例放在他们心中，写在他们脑中，我要忘记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既然过犯和罪恶已经得到赦免，就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了。谢谢 Christina 姐妹，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那这周四是什么节日呢？有没有人记得这周四是什么节日？这周四就是万圣节了。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很盛大的庆祝万圣节。我小时候万圣节在澳洲并不流行。我们知道万圣节，但是当时美国人热衷的节日，他们有这个南瓜灯。但过去15年来，万圣节在澳洲越来越受欢迎。那一会呢，我们还会回答来谈万圣节。我们听完道再来考虑万圣节。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学习希伯来书，讲第十章。希伯来书是大约2000年前写的一篇讲道。那这篇讲道的真理啊，会帮助我们思考万圣节。那今天早上上帝要我们带回家的两个真理是，上帝要把两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第一个真理是完全的洁净，在靠着耶稣人的罪能够完全被洁净。第二个真理是我们可以有完全的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有完全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我们的善行有多伟大，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所以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一点就是良心的问题，罪恶感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罪恶感，你什么时候会有罪恶感，觉得良心有罪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也是旧约要对付的问题。旧约的献祭啊，就是为了解决人罪恶感的问题。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圣经一次又一次，希伯来书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旧约的律法就是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它是一个模型，让我们可以明白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每一年的献祭啊，不能让敬拜的人良心纯全。那我们听到希伯来书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一位牧师所写的讲道，他主要的对象呢是犹太教基督徒，这些犹太人信靠耶稣，但是他们想，哎，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以从前犹太教的宗教呢？因为我们更熟悉，我们也觉得更容易，但是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了，跟随耶稣又要受苦，他们想回去从前，但是上帝说不行。旧约的献祭只是一个投影，是为了准备好我们迎接真本体的真相。那旧约我们可以用一张图片来说明，那图片呢是会幕。圣殿建成之前，以色列人敬拜上帝啊，就是在会幕，他们进到应许之地。那在所罗门王统治期间啊，他建立了圣殿，取代了会幕。那我们从会幕里看到它有外部的结构，里面有这个外院，然后还有圣所、至圣所等等。那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犯罪以后呢，就会带一头牲畜来，比如说公牛。你看这个人牵着公牛来交给祭司，那祭司呢接受羊公牛的时候，送牛公牛来的人，他会把手放在公牛上，象征着他自己的罪被转移到这头牲畜之上了。然后呢祭司就会把牲畜杀死，将鲜血流出来，象征着这头牲畜代表我这个罪人被杀死。然后牲畜的尸体呢会放在坛上烧了，然后血呢要洁净祭坛，这是他们常规的献祭。人犯罪以后都要这样献祭，但每年一次啊，他们以色列人全体百姓还会庆祝赎罪日。赎罪日当天，大祭司会为自己的罪献上一头公牛，他还要用水洁净自己，还要穿特别的圣衣。那大祭司为也把自己的手放在一头牲畜上，这是为自己献祭。那你就想，大祭司本来是百姓和上帝的中保，但是呢大祭司还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大祭司呢就把这个牲畜的血带到至圣所， 那至圣所是用很厚的幔子隔开的，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他进去以后呢，还要在至圣所行这个洁净礼。那至圣所从来没有人进过，平时连大祭司也不进去，只有在赎罪日大祭司才能进去。大祭司进到那里呢，是要用血洁净至圣所。他在约柜前用血洁净至圣所，然后他会拿两条羊，把手放在羊角上，象征着百姓的罪转移到羊身上。那其中一头羊被杀死，另一头羊呢会把它放了，把它放到旷野当中，象征着人的罪被带离。那他们每年一度的赎罪日非常的隆重，参加赎罪日每日献祭的人很清楚地知道罪是人潜在的问题，你会感到罪无处不在，因为罪不仅让我被玷污了，罪让大祭司也被玷污了，大祭司也要赎罪，就连至圣所也被罪玷污，也要被洁净。这个代表上帝与人同住的至圣所，也需要被罪玷污，也需要洁净。然后你就想，还有什么地方是没有被罪玷污的呢？就连至圣所也被罪玷污，也需要被洁净了。我们听希伯来书怎么说的？祭物根本不能使那些前来敬拜的人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呢？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旧约的献祭不足以除去我们的罪，这是个多么残忍的现实。所以旧约的献祭虽然也是上帝所赐的，但他赐这个献祭是为了提醒人罪无处不在，罪很严重。即使有这样的献祭，仍然不能完全除去我们的罪，仍然不能让我的良心被洁净。那不仅旧约不能除罪，地上的所有宗教也不能除罪。所有宗教都是针对人的罪恶感的，比如伊斯兰教的五善功，他们相信你要做这五种善功才能亲近上帝。那刚才 Danny 和Sean这对夫妇谈到，他们是献祭，但是献完祭之后仍然会怀疑自己是否能进天堂。佛教的八正道，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完全合格了呢？哪怕是假基督教也不能除去人的罪恶感和羞耻感。很多人奉基督的名做了一些事情让人误解，他跟希伯来书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在教会里你有一定的宗教仪式，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宗教仪式除去人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但仪式最终来说还是会让人有罪恶感，让人没有确信，我自己做得够吗？那因着人的这些绝望，也有的时候认为人的漠不关心，那现代人就不再信奉宗教了。那 那既然信宗教了，我也不能确信的话，那我干嘛要信宗教呢？我做一个无教人士就挺好了。但虽然是选择做无教人士，人的罪恶感还在，除不去。那男性跟女性每天都会有罪恶感，但女性呢比男性的罪恶感更强。96%的女性每天至少一次都会有罪恶感，这个数据很惊人吧？96%的女性每天早上起来以后，这一天的生活总有一次会有罪恶感。50%的女性每天至少四次会有罪恶感。那我们男性呢，相对来说罪恶感比较少。那女性们，对不起，你们罪恶感如此沉重。我们男人也有罪恶感，但女人的罪恶感比我们更重。上帝希望你们明白，也是这段经文的美妙之处，上帝希望你们明白，他差遣耶稣来除去我们的罪，消除我们的罪恶感，让你不再为罪负重。我希望你今天来能够让你的负罪感完全被除去，因为你的罪能被耶稣完全除去。那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的罪恶感最强烈呢？对女性来说，为人父母亲之后呢，罪恶感会飙升，因为为人之母有很多的责任，会觉得自己没有给到孩子需要还有应得的时间、爱、关爱和支持。那因此呢，有人也发明了非宗教的方式来对付罪恶感，特别是在澳洲。你怎么对付罪恶感呢？那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看读者文摘说，你要坚持对罪恶感说不，每天至少说一次，不能有罪恶感。那第二，你回想一下最容易让人有罪恶感的食物对健康的好处，比如说芝士蛋糕，哇，有那么多的抗氧，有那么抗氧化物，有那么多的蛋白质，给援助机构写张支票，在办公桌书桌上挂一个我值得拥有的牌子，然后适当接受自己的私心，设定规则，只为自己付出时不能有罪恶感。最后你要学会给自原谅自己。那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你信不信神，你都会有罪恶感。你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会罪恶感更强，因为你意识到我将来是要对上帝交账的。不仅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解决罪和罪恶感的问题，今天的人也一样。那第二点，耶稣能给我们带来完全的洁净。第五节谈到，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那这些经文呢，最初是大卫王公元前1000年写的，这是上帝颁布旧约之前的500年。那公元前1500年，即是上帝借着摩西赐下旧约律法，然后公元前100年，大卫王写了这个 诗篇四十篇。当时大卫王他也意识到公牛和山羊无法解决罪的问题，大卫王也知道上帝的愿望呢，不是人要守公宗教规则，他是要人从心里爱他，从心里爱彼此。怎样才能不仅让人罪得赦免，并且人对上帝的心意也被改变呢？那当时大卫王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等候上帝的君王弥赛亚基督的到来。那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所以上帝赐律法的本意不是要人行宗教，而是要人行上帝的旨意。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也就是旧约的献祭，为要设定在后的，在后的就是借着耶稣人与上帝，上帝与人所立的新约，上帝完美的儿子，他心中有神的律法，他把自己献上为祭，他是我们完美的大祭司，成为我们完美的祭物，一次永远的被献上。当耶稣被献上的时候，那赎罪日就过时了，因为耶稣已经一次永远的为人的罪被献上了。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当耶稣奉献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啊，他不是进到会幕去奉献，他不是进到会幕里去献祭，因为会幕只是天堂的模板，耶稣是亲自进到天堂，把自己一次永远的献上，成为我们永恒的赎罪祭。他也是大祭司，继续替我们祈求。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成圣了。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律法没有办法实现的。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如果罪已经被洁净了，那么你就不要再为罪献祭了。那耶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又回到万圣节，希望你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真理跟万圣节之间的关联。那万圣节是中世纪天主教会为期三天的节日庆祝庆典的一部分。那这是大约几百年前了，那大概是在主后一千年。那10月31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万圣节，实际上呢是万圣节前夕，11月1号是万圣节，那10月2号呢是万灵节。我们呢先看11月1号，万圣在古英语中是神圣的意思。这是缅怀圣人的日子，不是缅怀普通基督徒，而是缅怀超级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人生，他比其他基督徒有更多的行善，因此呢，他们死后呢，会被教会奉为圣人。 当时的人们相信他们很快就进到天堂，或者马上进天堂了。我们听就觉得，哎，你讲的不对。对，他们这些传统的确不对，但我们通过他们的传统来认识当时的人是怎么来看万圣节的。那这些圣人他们是超级基督徒，因此他靠自己的功德直接进入天堂，他们现在在天堂了。当时很多教会呢会把这些圣徒的遗物骨头等等，他甚至使用这些圣徒的名字来命名。比如说你给你的孩子命名为马太，那他们会有这位圣徒约翰的骨头，那他们也会有这个圣徒约翰穿的衣服。教会当时的教会收集这些东西啊，是相信这些超级基督徒他们行善如此之多，因此呢他们会有多余的恩典分给人。你向他们祷告就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上帝的恩典。你会觉得，哎，他们这些圣徒的遗物呢，或者他们的遗体部分会有一些超级的能力可以分享给人，帮助人驱邪。所以这是11月1号。那11月2号万灵节，11月2号万灵节是纪念死去的普通基督徒。所以前面提到圣徒、超级基督徒，那还有普通基督徒。那这些普通的基督徒死后啊，他们不能直接进入天堂，他们要停留在炼狱里。那炼狱就好像这个是监狱，灵魂的监狱，你在那里呢要偿还罪恶。那可能有一个人他每周都有去教堂忏悔，但是他们出去犯罪了，然后那几天所犯的罪他们受死的时候呢忘了去忏悔，然后呢他们死后还要为这些他们没有忏悔的罪去得赎，所以呢他们就在炼狱里要等候这些余罪得到赦免。如果这些死去的普通基督徒有信，有家人和朋友还活着，他们就可以去到教会里去为他们祷告，或者把赎罪金付给教会的祭司，然后祭司就会又会有超能力让这些在炼狱里的灵魂等待的时间减少，可以更快地进到天堂。那这是当时天主教赎罪金的背景。你给你死去的亲人付赎罪金就能让你在炼狱的时间减少，然后教会呢就会用这些奉献的钱来建教堂。我肯定我上面所说的我并不赞同。那现在的万圣节，也就是万圣节前夕，是为期3天的死人节日的第一天晚上。那10月31号呢，其实是万圣节前夕，有一点像圣诞节前夕。那这3天是为了纪念亡死去的人，所以当天晚上啊，人们认为鬼魂和亡灵会特别活跃，特别是那些还没上到天堂的鬼魂，被困在炼狱里的鬼魂，人们相信这些鬼魂会回来出没在活人身上。所以万圣节呢，你要做特别的祈祷，你要去教堂祈求神灵、鬼魂和魔力的保护。所以这是个非常阴森可怕的夜晚，肯定不会像我们当今这样你会去玩，会去派堂很开心。当时参加万圣节的人会很害怕，因为知道亡灵啊、鬼魂啊等等会来伤害你。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工作， 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替人赎罪了。那我这里强调几点：第一，基督徒离世后就直接与神在一起了，不再进到炼狱里。炼狱是完全错误的教导，炼狱是中世纪的教会编出来的谎言。基督徒死后直接就与上帝一起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血一次永远的洁净了。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必须明确，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能被耶稣洁净。那你来教会不是为了参加一些宗教仪式让你的罪被赦免，你是得到提醒，耶稣赦免了你的罪。耶稣偿还了你所有的罪，所以你不用因为自己忘了没有认哪些罪而感到担忧。那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圣徒，没有所谓的超级基督徒。不管你过去怎样，只要你信耶稣就是圣徒，就得到了完全的洁净。所以把基督徒分为超级基督徒还有普通基督徒，这是有悖圣经的。因为上帝的工作，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表明，凡是信靠耶稣的人都是圣徒，罪都一次永远被赦免了。因此我希望你明白，没有所谓的二等基督徒，基督徒没有等级之分。你们以前听过，但是我今天还要强调，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容易落入这种，你会觉得，哎呀，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像另一个基督徒那么好，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办法像另外一个基督徒那样融入，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上帝应许说，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是上帝所爱的子女，你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毫无瑕疵的儿女。不管你有怎样的羞耻，不管你赐别人怎样的羞耻，都被洁净。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罪恶感，我们有时会有罪恶感，但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而觉得自己是二等基督徒。你只需要回到耶稣里面，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已经应许说，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了。上帝耶稣的死偿还了人所有的罪，我们都是罪人，因信耶稣我们都是圣人。所以你要庆祝万圣节，你要明白我们当中有一些很普通，看起来很普通的圣人，我们都是圣人。第三点，基督比任何鬼魂、精灵、恶魔或魔法都更强大。这些鬼魂、精灵、恶魔的世界是因为误解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耶稣十字架的工作驱散了所有对未来事物的恐惧。有了耶稣，撒旦对我们所有的指控都是假的。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撒旦对我们的指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着耶稣来的，撒旦只能说谎，没有办法真正控告我们了。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507年前的一个万圣节，那是1517年10月31日。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德国人马丁路德，他在天主教钉了95条反对天主教的条文。马丁路德他当时是年轻的德国人，他在天主教长大，他经常有罪恶感，也经常参加很多很严格的宗教仪式。他想与上帝和好，他希望被上帝接纳，因此呢，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服侍上帝，他成了一位修道士，他也学习成为祭司。但是他对上帝的体验呢， 却被恐惧、不安全感、谴责、绝望笼罩着。那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是个善良的修道士，严守戒律。我可以说，如果有修道士能凭着严守戒律进入天堂，我肯定也能。我肯定是超级修道士，然而我的良心总是怀疑你做的不对，你的忏悔还不够，你认罪时漏掉了这点。所以他尽力做到了，但是仍然觉得没有确信。他说，我越努力想要用人类的传统来弥补自己的那颗不确定、脆弱、不安的良心，我的良心反而一天比一天更不确定、更脆弱、更不安。那像马丁路德这样全身心奉献给宗教的人，依然不能得到任何保障，罪恶感仍在，那我们普通基督徒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路德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赦免，那我们呢？那路德有福的是，他开始读圣经，他看到当时自己的宗教以及圣经教导的存在巨大的差异。于是在1517年的万圣节，他在教堂上贴出95条控诉天主教会及其教义以及他们通过赦免死者灵魂来赚钱的做法。因为他们利用赎罪券来赚取钱财，那如果耶稣的能够赦免人的罪是可以白白的赦免的，那为什么你要收赎罪金呢？为什么不让人来认识耶稣的福音、耶稣的救恩呢？在那个时候的马丁路德可能还没有明白耶稣的福音，但他已经开始往正道出发了。那最后他说，最后上帝怜悯我了，我日夜默想，开始明白上帝的意，他听见上帝的意，他在思考，这个上帝的意是圣洁的上帝赐给他的。他说，我开始明白上帝的意是上帝恩赐给人的，人可以凭借信心得到，凭借信心活着。上帝让我们圣洁，这是借着耶稣所成就的，这是上帝的恩赐，不是我们所做的。认识到这点后，我觉得自己完全重生了，我从敞开的大门进入天堂。他以前以为自己必须在上帝的面前赢得自己的义，这使他很绝望，但他后来意识到，他因信耶稣被上帝称为义，称为无罪了。那最后他说，我承认自己该死，活该下地狱，那又怎样？因为我认识一位为我受苦又为我成全的人，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去哪我也要去哪。那听到这，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良心完全被洁净了。新约明确的想让我们知道，上帝明确想让我们知道，想让我们有得罪的确据。所以今天我要对大家说，如果在座的还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将来能被上帝接纳，我的罪怎样能完全被洁净，我们希望你能来参加这个福音课程，时间是在这周二晚上7:15。那你可能此时也像马丁路德一样，你明白了一点点，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所得到的信息整合起来，所以呢头脑里一塌糊涂。其实基督教很简单，就是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 成就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最完全被洁净。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对不起、谢谢、请你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的人，你们要坚定地相信，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完全洁净了罪，我们所有的羞耻感都被解决了。你偶尔还会有罪恶感，其他人也会激发你的罪恶感，但是你要相信，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因着耶稣，你所有的罪都被解决了。耶稣为罪人死，一次受死，永远成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有完全的信心，我们可以信心满满的等候耶稣再来。耶稣再来时，我们不害怕，而是喜乐满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被接纳，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有罪，对不起你，我们离弃你，以自我为中心，不能爱你，也不能爱别人，我们忽视你，伤害别人，偏行己路。父神，你的律法并没有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因此很伤心，但是感谢你，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每个人死了，耶稣把自己永远奉献给上帝，成为我们完美的祭物，彻底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感谢你，因着耶稣，我们有完全的信心。祈求你让我们保持这份信心，知道我们离世后肯定要进入你永恒的家。祈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承诺，因耶稣的工作原谅我们。祈求你教导我们相信你的应许，而不是撒旦的谎言。请求你把你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就像你把律法写在耶稣心上一样，使我们可以喜欢爱你，也喜欢彼此相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